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37课。当我痊愈时，我不是独自痊愈的。这课呢，在手册里面也是很重要一课。那我们会分三次的时间来把这一课精读过。那么这一课的标题呢，你一看应该就会发现说它跟前面的136课呢，其实是一组的。那前面那一课主要是在讲疾病跟疾病的动机，也就是成因啊。那这一课是在谈疗愈。那他在谈疗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就写在标题里面啊，就是当我痊愈的时候，我不是独自痊愈的。那因为所谓的痊愈或者疗愈啊，你从他的英文的字面上去看，然后再考察他的英文字根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其实疗愈或者痊愈就是回归圆满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正文的第五章的大标题，就是疗愈与圆满。因为疗愈跟圆满呢，在他们原本的这两个字原本的字根是一个字，所以它是回归圆满的意思。那么疾病的话，其实生病你真的要去看它的原因，其实就是分裂，这两个正好是颠倒的。那么在奇迹课程的很多文字里面，他偶尔就会提到疾病啊，生病。那么你在他的附近去找一找的话啊，就是 sickness 这个字附近找一找的话，通常都可以找到 separation， 就是分裂这个字啊。那是我们心灵的分裂，然后最终导致了身体或者身心灵的这些综合症啊。那么倒过来说，这个治愈就是去认出那个圆满啊，认出你的本质是圆满的。好，所以你不会独自疗愈，那你是跟所有的弟兄一起疗愈，甚至是你的疗愈也就疗愈了整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心灵去投射跟创造出来的。那么它里面是最终它投射出来的世界肯定不会好啊。好，所以这个它所谓的疗愈跟痊愈呢，一定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认出心灵的一体性。好，那这个在宽恕的操练里面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好，那因为宽恕就是放下分裂嘛，其实倒过来说就是去认出这个心灵是一体的。好，那么我们就从第一段进来看哈。第一段第二句呢，他说治愈的观念与世间建立在疾病跟分裂上的整套思维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那疾病本身就是将自己从他人抽离的举动，封闭的结合的可能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下面的第二段他就有讲到更清楚啊。他说疾病本身是一种孤立的手段，它会好像把你跟别人隔绝开来，因为你深受的苦别人无法感觉到啊。这大概应该很多人都有经验啊。那尤其是你看到别人好像开开心心的在享受一些这个世间的美好的时候，你却在生病，然后甚至痛苦的要死啊。那这个效果也是很有趣啊。也不是说你只有生大病才会很痛苦啊，其实一些小病，像是感冒或者肠胃炎啊，就已经可以让你这个非常难受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特别觉得跟别人有隔阂啊。那尤其是另外就是我们在136课有看到啊，因为生病跟疼痛这件事情会把你的焦点更加的转到身体上面，然后跟身体紧紧的认同跟等同起来。那身体它本身就是一个限制嘛，因为身体跟身体之间都是分裂的，所以你越认同于身体的时候，其实就等价于是你越认同于分裂啊。所以这个生病啊，是小我他很喜欢的一个手段哈，它可以有很多目的哈。我记得有在之前忘了在讲哪一节还是哪一课的时候，曾经有归纳过哈，就这个生病其实对小我来说有一些好处。好，那这个是小我他很喜欢利用的一个方式。好，那下面的话第三段啊，第三段呢第二句他说没有一个人是可能独自痊愈的，这就是我们的标题所讲到的。所以倒过来说，就是你如果认为自己能够独自疗愈，然后别人还在这个地狱里面，还在作恶多端啊，还在这个非常没有灵性的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话，那就表示你根本就还没有疗愈。那当你疗愈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你是看每一个弟兄他们都已经是疗愈了， 因为你是看他的本质，而不是看他的这具身体。好，那么接着他说呢，疾病一定会使他与人隔绝，而且感到孤立。好，那只要他愿意的话，仍然可以选择自愈而回归一体。好，自愈而回归一体。好，所以他的那个疗愈的重点，并不是摆在你的身体的疾病好起来，而是摆在这个心灵的疗愈。好，让心灵可能回归到一体性。好，那么第三段的画龙点睛的一句是最后一句，你一旦看清身体并没有能力侵犯上主之子共有的一体性时，你便会不药而愈。好，也就是说身体是幻象，所以不管它是健康或者是生病，它都不会侵犯到那个一体性，那这个看见才能够使你疗愈。好，那我要特别强调是，其实一个人所讲的疗愈指的是心灵的，然后他指的是当下的，因为心灵并不在时空之内，所以他讲的疗愈一定是当下的。也就是说你当下的那个转念，一念宽恕呢，就使你整个疗愈过来。所以你不要把重点很多的摆在身体的疗愈，因为身体生病是显而易见，而且是很直接的使你受苦。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学灵性的东西，想办法要去对治他的疾病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的把焦点摆在身体能不能好起来这件事情上，但是当你越去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表示你把身体当得很真，这个时候呢，你反而是回过头来把分裂给当真。所以除非你能够忘掉身体到底有没有好起来这件事情，否则你的心灵是没有办法疗愈的。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治愈显示出只有真理才是真的，疾病导致的分裂状态其实并没有发生过。好，这个就是导向治愈那个最重要的看见。好，最重要的那个信念跟认知是在这个地方。好，那只有真理才是真的，这句话出现在正文的14-2，好，14章第二节第二段。好，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出门左转还可以找到我们正文这一节的录音讲解。好，那顺便讲一下我们正文的部分，讲解已经有了，是我们去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这个努力出来的一个成果。好，那这个正文的前面14章呢，每一节都有这个录音讲解。好，那每一节是以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讲解的，那各位都可以在我的网站或者公众号里面找到。好，那么第五句啊，他说早已习惯幻象的眼光必须先认清眼前一切的虚妄本质才行。好，那这个是治愈的疗愈的那个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所在。好，那什么叫做真理才是真的呢？好，那我们怎么样把这句话用到那个心灵的疗愈上面呢？他指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觉得你有多痛苦，病得有多严重，你的处境有多糟糕，这些都是属于幻象，而幻象都不是真的。所以真理是真的，他要强调的意思就是幻象并不是真的。好，那下面的这个第五段，他说治愈可以称作是反智之梦，它本身并不属于真理的境界，只是借着真理之力呢来解除疾病的梦魇。也就是说真理是不用治愈的，因为它原本就是圆满的。好，但是这个治愈的力量跟能量，好，这个宽恕的能量是来自于真理，也就是来自于上主。好，那治愈它其实就是在解除那个从未发生的幻象。那怎么样去解除，就是你要愿意能够认出，然后你才能够进一步去认出说幻象从未发生。好，那这个是137课的前面五段，也是我们今天录音的范围。好，那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做学习。好，那也感谢就是在过去这半年的期间就是给我们金钱赞助的同修，好，然后让我们这个录音继续有能量可以继续下去。好，那么在我的公众号还有在这个教学网站里面都有赞助的办法，然后也有回馈的办法。好，那我们有设定一个赞助金额是有可以提供实体课录音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在这个练习手册的 这个练习中可以学习的更细致跟深入的话，那或者说你觉得我们的这个一课大概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的这个讲解啊，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的话，那么也欢迎你可以购买我们的实体课录音啊，那可以帮助你的学习更上一层楼。那因为我们网络班一直以来都是处于爆满而且有人排队的状态，好，那可能不是所有的同学我都能够立即的把你们弄进来学习，好，所以这是一个算是比较简便的办法。好，那谢谢你陪伴我一起学习这个137课，这课也很重要，好，大概13几课这几课呢其实几乎都是5颗星的。